今天我们陈根是看历代志下第十三章，十三章开始有一些的，我自己读了以后有一些的数字跟对比，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他怎么样呢？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只有三年。那么罗伯安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7年。所以我要问大家的，做王17年好呢，还是做王3年好？这个很重要啊，你到底要做王做17年好呢，还是做3年好？我说假如罗伯安也是做王3年的话呢，他就死掉的话呢，哎呀，他在上帝的面前记载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罗伯安前面3年他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依靠上帝。我不晓得这个亚比亚做王也做17年的话，他后面的14年神要怎么记他。我再说，很多的东西不在乎你掌权时间有多久，在乎你掌权的时间当中有多久是被神所悦纳的。中国人有过类似的话，说什么呢？说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它的内容。这边也是一样，做王。我说那个罗伯安若是做王只有3年，多美啊！他就是做了17年王，后来的14年，他凭着自己的意思行，圣经里面记了一笔，他只有遵行神的话，依靠神3年。后来上帝还把他交在埃及法老这个的手里嘛。所以我们不要去真的去掌权，我们就算有机会掌权的时候，也不要想说我要掌权延续的很久很久。我们要看重的是，当我们有一些权柄、有一些地位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还有一个呢，这个罗伯安17年，亚比亚做王只有3年。那么耶罗伯安呢，北国的耶罗伯安呢，他做王22年，至少在亚比亚做王的时候他已经做王第18年了。意思就是说，亚比亚死，亚比亚的儿子亚撒接续的时候，耶罗伯安还在做王的嘛？做王做了那么久干什么？丢人现眼，对不对？发动大家发动兵怎么样呢？还要跟来打仗？你看看他们打仗怎么打呢？还有一个对比我要讲的，犹大只有40万军队，而耶罗伯安亚比亚只有这个40万的军队。耶罗伯安他有80万的这个勇士，40万80万，你看人多人少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亚比亚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勇敢，可以去面对耶罗伯安80万的勇士大军呢？他里面他就想起一件事情，他想起耶和华上帝跟大卫家所立的言约。言约那个小字就是不会废弃、不会残害、不会废坏的意思。言是不废坏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想起耶和华上帝跟大卫家所立的言约，就是大卫家怎么样呢？只要有人遵行神的话，断就不会断掉，有人做大卫就这个神赐了以色列国的国位、国王的位置。所以这个亚比亚抓住这句事情，他怎么样呢？所以他后面有讲，我们按照听耶和华的命令，怎么样呢？陈设饼的桌子也好，祭坛也好，灯也好，什么也好，通通是因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令。所以亚比亚他非常清楚，我只要遵行神的命令，耶和华立的约不会废除。今天我们人常常怎么样呢？耶和华跟我们立约赐你平安，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平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在那边做，在那边想，在那边搞。但是我们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呢？神跟我们立的约怎么样呢？不会废弃， 也不会朽坏。不会废坏的意思就是说，神跟我们立的约，神不会失信。只有一个，上帝的应许不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神所要我们做的去做。我们人常常喜欢按照自己喜欢的自己的想法在那边做人生很多的决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亚比亚不是，亚比亚怎么样呢？这个亚比亚国王他是按照神的命令，所以呢他有这个把握，因为我是遵循神命令的，我是听神话的，所以神立的这个约要把国赐给大卫，这样的一个约一定会保守我，所以这个亚比亚才敢40万的人去面对80万的人，他里面没有害怕，里面没有害怕。今天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会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成为我们的后台，没有神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自己依靠自己没有办法依靠。我们在人生里面会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面对生活上面的问题，哇，那么厉害，今天裁员不晓得明天会不会裁到我，明天裁到你再想明天了嘛，今天的日子因为想到明天会裁员，今天日子就过不成了，晚上就睡不着觉了，这个不是，这个上帝在哪里呢？今天有多少人在美国因为怕以后会被裁员，现在还有好好的工作，连有好好的工作的日子都过得很痛苦，那是什么呢？那个没有依靠神，依靠自己。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活得很健康，怕明天检查出来是癌症，怕以后会中风怎么样的，现在很健康的身体，没有好好的来享受上帝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一天到晚担心以后会生病怎么办，连健康的身体的岁月都白白的耗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想到我们前面有个仇敌是那么多80万的，我们自己本身那么少的，那为什么亚比亚他有这样的把握呢？虽然人少，他能够以少击众，以寡胜多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是遵循耶和华话的人，耶和华的应许绝对不会废去。耶和华说，你们只要遵循我的命令，这个国是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的，而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怎么样呢？他里面有个把握，他这个把握不是他能力，不是他武功高强，不是他什么，他里面的把握是因为我真的愿意遵循神的话，我也正在遵循神的话，所以他才能够向耶罗伯安跟以色列人讲了那么的斩钉截铁的，可以指责他们生命里面不但是对大卫家的背叛，而且他们是对神的背叛。我觉得对大卫背叛问题还不大，我觉得对上帝背叛才是让耶罗伯安在神的面前站不住脚，一败涂地。今天我们常常在乎的是你有没有背叛我，却不管那个人有没有背叛上帝。你只要背叛上帝不背叛我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背叛了我，就是不背叛上帝我也放不过你。其实当一个人背叛了我不背叛上帝，那正是我要悔改的时候。当我悔改到神面前的时候，发现那个不背叛上帝的人永远是我的好同工，那个不背叛上帝却背叛我的人，他永远是我的好弟兄，我的好姐妹。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看见？但是亚比亚在这个地方的把握，以少胜多的把握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的是，不是你，不是仇敌来攻打我的仇敌有多少兵力，乃是我有没有把握，我遵循了神的话，神立的应许一定不会废弃。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贝的，这一点没有，这一点没有，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很多这个异教徒啊，他一方面在背他们虚，一方面在背他们拜他们虚无的神，一方面他把他的希望怎么样的告诉那个他们虚无的神，然后心里面呢他祷告完了以后怎么样，烧香完了以后呢，心里面一直还在挂念这件事情会不会做成啊，会不会做成啊？因为那个神是虚无的嘛，他对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多少嘴巴说是信耶稣的人，祷告完了以后根本不相信上帝会做这件事情，还一天到晚在那个地方，哎呀不行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么跟新异教的那些人在神明，在他们的虚无神面前烧香有什么不一样呢？亚比亚不是， 亚比亚有那么的把握，前面那么厉害的这个大军在他面前，他里面的信心就是面对环境仇敌的时候，他真正是依靠上帝的，他真正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立的约是不会背弃的。所以他怎么样，他里面勇敢，而且他讲话掷地有声，根本不怕这八十万大军，而且还怎么样呢，而且还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背叛耶和华呢，你们怎么可以背叛耶和华呢，而且你们怎么可以去驱逐耶和华的祭司呢，你们为什么可以立金牛犊成为偶像呢，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人只要献了公牛，献了几只什么东西这个献了七只公绵羊，就可以立他做祭司呢，这是耶和华上帝吩咐你们的吗？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在生活里面做的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立的，想出来方法做的呢，还是按照耶和华的心去做的呢？包括我们一切生活里面的一切，食衣住行，我们今天喜欢住什么呢？我们今天喜欢住人手所造漂亮的好房子，今天要我们到一个比较上帝所创造比较自然的环境，我们喜欢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被这个世界的神玷污到一个地步，就像耶罗伯安一样，随心所欲，上帝祭司的规定他可以废除，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我想立谁就立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怕很多的地位失去，好处失去，怎么样呢，他宁愿拦阻北国十个支派的人上耶路撒冷神的殿里面，为神的名，神选择为他自己的名所立的殿里面去侍奉献祭去敬拜上帝，他怎么样呢，他会在他们的山地里面怎么样呢，设立金牛犊，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你看，一个是靠着主，虽然他人比较少，一个是靠着自己，虽然他的力量比较大。今天有多少的人靠自己有钱，靠自己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一个难处一来的时候，全身发抖，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夸耀他自己全是荣耀钱财的人，医生一说检查出来是癌症，站都站不起来，这样的人也有。今天当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今天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惧怕，就证明我们没有靠神，我们里面没有惧怕，我们相信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里面就没有这些惧怕。这件事情面对失业的，面对身体有问题的，面对各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是不是也像这个亚比亚他面对了耶罗伯安大军一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亚比亚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心，纪念神义的言约，我只要听从遵行神的话，其他是上帝的事。真的在我的眼睛的里面接触许许多多，不管说是传道、牧师、长老、爱主的弟兄姊妹，平常的时候都看不出来了，真正遇到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看得非常清楚，你只是没有机会跟这些你认为所谓的信主、爱主，你觉得他很爱主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活你就知道，碰到任何一点点的仇敌难处，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上帝在哪里都不知道，上帝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怎么样呢，不依靠上帝，40万跟80万打，40万一定输；依靠上帝，80万被打垮，40万得胜。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得非常清楚的。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原来以色列跟犹大打仗，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常常打仗。常与耶罗伯安征战，意思就是犹大跟以色列常常会征战。所以我今天看到了，今天说在礼拜堂在教堂的里面，弟兄姊妹同工之间会打仗，这个没有什么，这是人里面必然的。像以色列人嘛，有两个支派十个支派常常打仗，今天在教堂的里面，只要你在人的里面，一天到晚就意见不一样，就会打仗，对不对，是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打仗应该，我的意思说只要在人性的里面不依靠神，打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稀奇。你不要看见打仗你觉得很稀奇，一点都不稀奇。礼拜堂里面有争执，礼拜堂里面你会攻击我，我会攻击你，有的是热战，有的是冷战，有的是当面的，有的是背后的，你不要觉得很稀奇，一点都不稀奇。在圣经里面，以色列神的百姓选民常常征战，这是一种人的常态。我不鼓励，但是我看到有这种现象，我也一点不奇怪。今天有很多人，我不能说他幼稚，我觉得他问题看来不腻的。哎呀，在礼拜堂里面，还会这样的，很平常。你去读圣经，很平常的，很平常的。为什么很平常呢？因为人嘛，就是喜欢你逗我，我逗你嘛。但是关键是，当别人要跟你斗，你要跟别人斗的时候，那个关键的点在哪里呢？你是站在你自己依靠你自己跟人家斗呢，还是你真是为了遵行神的话没有办法不跟人家斗？用这个斗可能不合适了。一个真正站在神的话语上面，不会有那种想要把人家斗垮的心，他只在那边依靠主来面对这个征战。我看到很多的人，他嘴巴说他是依靠主，但是他的手段，他的心态是要把别人斗错，就是要证明你错，要把人斗垮。这个不是出于上帝的，出于上帝的只有上帝把这个仇敌交在你手里面。一个真正要遵循神话语的人，没有一种心态想要证明自己对，去把别人斗垮的。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之间常常有征战，就让我想起弟兄姊妹。今天在团契里面，弟兄姊妹中间常常会有一些征战啊，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团契跟团契之间啊，这个长老跟长老之间，传道跟传道之间，执事跟执事之间，会有这种东西，很平常。你也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的严重，但是呢，我们自己要留意的是，我既然不可能避免面对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征战，我的心是不是要是遵循神话语的心，不是要想把别人整垮，不是要想别人打倒，不是要想别人怎么样来巩固自己的什么，而是只是愿意真正站在神的这一边就好。这是我今天读到这边，这个亚比亚跟耶罗班之间常常有征战，给我想到了一个真实的光景，在今天神儿女神国里面又何尝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可怕的是有些人像耶罗波安一样一直是靠自己，有些人很美的像这个亚比亚一样，怎么样，像亚比亚一样他是遵循神命令的，这两个结果不一样。这两个心不一样的时候呢，征战的结果怎么样呢？征战的结果一个是胜，一个是败。那么胜败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呢？亚比亚他是觉得说，你耶罗波安不是跟我打仗，你是跟耶和华列祖的神征战。就是这场，当我觉得说你是跟我过不去，那我就要想反击。但当我的感觉是你是跟我的神过不去，你是跟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是长老，你说你是传道，你说你是执事，你说你是团契同工，你说你是个信耶稣的人，你怎么会来跟我打仗呢？你跟我打仗好像是跟你自己的上帝打仗，跟我的神在打仗，不是在跟我打仗。当有一个人别人要跟他征战，别人要攻击他的时候，他里面有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他不赢也难了。你看亚比亚怎么说呢？亚比亚说，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很动。亚比亚的心态是，你虽然来打我，虽然跟我打仗，但是我觉得你不是跟我打，你是在跟你们列祖的耶和华上帝在打仗。今天我们人很可怜的，别人一个眼神就以为他是跟我在打仗，我要跟他打仗，对不对？当别人一句话说不对的时候，以为说他是在攻击我，我怎么可以容忍他这样来攻击我呢？ 等到有一天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讲的对我就听，他讲的不对他来侮辱我，我是一个跟从神，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原来这个弟兄，这个传道，这个执事，这个长老，这个什么人，不管他的抬头名称叫什么，对不对，他既然要跟我征战，其实他是在跟他的上帝在征战啊，也是在跟我的神征战啊。我没有关系，你在打我，你在骂我，你在对不起我，我没有关系，因为你是跟我的神征战，上帝负起了责任。这样的日子多好过啊！今天你在个教堂的里面，对不对，你说你在服侍神，每个人都说你好，没有人攻击你，假如攻击你就是打仗的话，你在乎吗？你在乎，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说原来他是跟神征战。假如你真的不在乎，你真的觉得他这样的对不起我，不是，其实他是跟他的上帝挑战，他也是跟我的上帝挑战，跟我没有关系。哇，你这样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教堂，任何一群弟兄姊妹服侍的时候，你里面的平安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针对了一个弟兄的软弱，我们针对了一个弟兄的错处，我们发动攻击的时候，想想我们有可能是在攻击我们自己的上帝吗？有没有可能在攻击那个弟兄的神吗？假如是的话，你不可能赢，你就是表面上人看了赢，你得着了你想要得着的东西，你在上帝面前失去一切的平安。晚上一天的话在想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觉也睡不着，对不对，吃东西都还想他这样这样这样，吃东西都没有味道。我告诉你，你虽然表面上得着了你想要的东西，事实上你已经失去了上帝给你一切可以给你的福气，你没法去享受。唯有一个人能够像亚比亚一样，他能够知道什么，他能够知道说，你不是跟我打仗，你是跟你列祖的耶和华上帝打仗。果然战争的结束我们看得很清楚，耶和华就将以色列人交在犹大人的手里，以色列人就败在神的手里。我觉得下面一件事情我比较痛心的，什么痛心呢？这50万被杀的以色列人多么的无辜啊！圣经里面常常记载的是王，为什么要记载王呢？记载王的意思就是一个王做的讨神的喜悦，百姓蒙福；一个王为了满足自己，神的百姓遭灾。这50万人为什么要死？就是因为耶罗波安。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为什么到最后不想去礼拜堂？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百姓为什么他在墙角的一边在那边哭泣忧伤？为什么？因为耶罗波安。50万人呢就这样在征战里面死掉了。今天你知道一个同工跟同工开火，一个长老跟长老斗争，有多少神的百姓像这边50万人一样？我真的劝每一个人，当别人发动向你征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在跟他的神，跟我的神在征战。我们能够跳脱我们自己的得失，跳脱我们自己的输赢，跳到我们自己的面子，你会发现你才能够保护到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至于受到伤害。你慢慢到一个地方去，你会发现两股人在那边斗争，斗到最后的时候，跟着什么人的到最后灵性垮的，就证明说他们的领袖是耶罗波安。你跟了一群人到最后怎么样？整个战争发生到最后也怎么样？你会发现跟着这个人的这个大家的生命灵性还是一样，心里面还是有平安喜乐的，那就跟对人了嘛。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我慢慢去读圣经，你慢慢会看见，跟随大卫的是什么结果，跟随扫罗的是什么结果，跟随耶罗波安的是什么结果，在这个地方跟随亚比亚的是什么结果。我觉得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这样的一个王做3年，我也不知道既然他是那么听神的话，他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不给他做久一点呢？为什么不给他做久一点呢？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嘛。一个好人你为什么给他做久一点呢？一个烂王你给他做了22年，像耶罗波安你还给他做了22年，对不对？这个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这罗波安是王，对不对？这个亚比亚是王，是不是还做了亚比亚的儿子亚撒是王，这个耶罗波安才死的嘛。所以生命长短不值得夸耀， 值得宽，值得安慰的是，我们真的是遵行神的话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在想，做了三年的这个王，我刚开始都不太懂啊。他做王只有三年，怎么搞的嘛？他的妻妾有14个，生了那么多儿子，对不对？所以他在年纪蛮大的时候做王，所以他娶妻妾啊什么东西，因为罗伯安怎么样呢？罗伯安为他的孩子们怎么样了？找很多的妻子了，有没有？我们上一章没读到，罗伯安为他的儿女们找，为他的儿子们找了很多的老婆了嘛？所以我相信，这个接续罗伯安做王的这个亚比亚，他在他还没有登基做王的时候，就已经娶了很多的太太，生了很多的孩子。你看，我最后分享的是一个，就算在征战里面立场这么清楚的一个王，他有可能在生活的里面还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满足他自己的那一种这个情欲，对不对？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把别人的这个神不喜悦的建议能够满足他的，把他合理化，到最后还记他一笔嘛？搞了那么多老婆，搞了生了那么多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就算是当时犹大王的一种的这个我昨天分享的，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犹大支派跟这个便雅悯支派觉得他们人少，一定要多娶老婆，多结婚，多生孩子，对不对？以后的兵才会多，是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亚比亚这样一个在征战里面有立场的人，却在生活婚姻的里面失去他的立场。所以一个人，你们去看传道人也好，弟兄姊妹也好，他在一方面很刚强，不代表他方方面面都刚强。当一个人某方面的恩赐凸显了，被人家夸奖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人，我还是人，还有别的地方有软弱，还是要靠得住刚强。不然的话，有一天也是一败涂地，像所罗门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